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今年有几次的机会来到和平教会，当然不是来讲道，是在大专部当中办了几次的活动，都在借用和平教会。也没有想到后续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机会受到教会的邀请来到这里，也进一步有机会或许会在这边跟大家有更长的时间在这里一起分享上帝的话，一起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为着教会，为着上帝的国度，为着成为众人的祝福，在这里来努力。我今天早上跟我太太说，我其实有些机会到不同的教会去分享的时候，都会在讲道之前，因为大家会想这个牧师从哪里来，所以在讲道前会做一些的连结，让大家能够比较在那个联系当中来传讲信息。可是今天我有些的挑战或是担心，是怕大家把眼光都看在我的身上，让我不能成为那个窗户，以至于让上帝的信息不能透过我而去看到上帝话语对别人所说，对我们每个人所说的。所以我请我们大家能够更注神在上帝的话语当中，透过这个话语能够我们在礼拜中来敬拜神，也让上帝的话对我们来说。因着这样，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的眼光，主求你亲自对我们的心来说话，透过这个礼拜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敞开。谢谢主，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于家中有小孩的家庭来说，暑假是一个旅行的季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暑假有什么样的旅行，而到中秋节又是一个全家一起聚集的时间。特别是如果刚开学之后，我们开始要进入开学的时间，好不容易又有一个三天的假期，而在这当中我们有机会可能在这几天会想着吃着月饼，看着月亮，或是烤肉，那是一个全家能够一起生活一起分享的时间。好，那在这个时间点，牧师用约拿跟大家来分享，说起来跟着约拿去旅行。牧师期待在这当中我们也好像要走上一段关于旅行的事，但也是一个或许不是一个外在的旅行，却是再一次有一段的时间来回想，来思想我们内在这份信仰中所走的这一条的旅程。在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先知约拿，他是谁？在短短四章当中，我相信这个故事他所叙述的，我们如果从主日学，我们看见他的事迹。这个先知约拿是谁？他不像以利亚、以利沙，在圣经中透过神迹奇事，让许多的人看见上帝的大能。他也不像撒母耳、耶利米或是以赛亚，圣经中没有记载他怎么样受到呼召，圣经中也没有很多他从上帝所领受那样的话语跟教导。可是他就是一个先知，在十二个小先知中，约拿是其中的一个先知。而这个先知在除了在约拿书当中有记载，他也在列王记下十四章有记载他是谁。他是米利亚的儿子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他在耶罗北以色列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这个约拿，对他说，这个王，他对王说，这个国家上帝要扩展你北边的境界， 而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这个约拿在那个国里面，他是有从上帝而来的话语。虽然这个耶罗波安二世他并不是一个得上帝喜悦的人的国王，但是上帝的话临到他，要让他的国家来兴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拿在国家里面应该是受人尊敬的，因为他有从上帝而来的话语。而在这当中，我们看着约拿记一开始怎么写，上帝的话又来临到这个约拿，对他说，你起来往尼尼米那个大城去，出声警戒他们。让我们想到当约拿听到上帝的命令之后，上帝要约拿开始去旅行，我们会有一种期待，这是上帝透过约拿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发生，这样的旅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静静在看，也期待在这个当中。可是约拿当他听到这个事的时候，后来怎么样？他有没有起来？他有。可是上帝要他往东边往北边去，在这里面往着尼尼微那样的一个大城的方向来走的时候，往着沿着两河流域来到尼尼微这亚述的这个首都，可是约拿却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下到约帕，是在那边的一个港口，然后坐着船坐了一个很长很长的路，目的地是他斯，那是西班牙的一个地方，那是可能在当时世界的地图他们所能理解的世界里那个地级的地方。不同的方向，他就从那里往前走。约拿开始了一个旅行，开始了一个旅行，却走一条上帝要他走完全不一样的道路。相信他花了一笔不少的钱往那里去。而这个听见上帝命令又去走的，却是一个逃避上帝的一个旅程。或许我们会想起自己，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些这样的时间，我们也想走上一条逃避上帝的旅程，只是没有像约拿那样走得那么积极，走得那么远。或许对约拿来说，他之所以不去尼尼微有他的原因，因为有些圣经学者说，当时的亚述帝国开始来攻击来侵略以色列这个国家，或许是约拿他心中那个爱国心，那个民族的意识，以至于当上帝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宁愿没有听到，他宁愿听进去之后他不这样去行。有时上帝的一些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因着我们本身我们所有的这样的角度，我们所坚信的，而选择不去回应。不管怎么样，这位约拿就开始他的旅行，走得很远，走得很积极。所以镜头一换，我们看见那个大风大浪的当中，好像那个电影的画面里我们所常看的，如果我们近一点再去看的时候，看到什么？一艘船在那当中，我们好像看见那个船里面的船员大家很忙，他们在忙什么？有的人赶快把这个船的帆收起来，有的人在那里把水进到船上的水舀出去，有的人做什么？他赶快把东西绑起来。可是这个风浪实在太大了，以至于在那当中他们改变策略，把所有能够丢的东西都丢出去。可是这个风浪实在是太大了，这个船主就说，我们每个人求告自己的上帝。因此船上每个人在没有办法能够做的时候，他们求告自己的上帝说，上帝啊救我，上帝啊救我。可是在这样的画面当中，我们好奇的是，这个约拿他在哪里？这个约拿他在船舱的下面，在那里睡觉。或许我们会想，他怎么会在那里睡觉？所以至于这样， 一个先知要被叫起来来祷告上帝，很奇怪对不对？一个先知要被叫起来祷告上帝，全船的人都在祷告他们的上帝的时候，船主人发现还有一个人竟然没有做这样的事，他下去对他说，你起来，你起来祷告你的上帝。读到这里的时候，或许我们好奇，这个约拿他真的睡得着吗？在那个船里面这么波涛汹涌，发生这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约拿他到底是真的睡还是假的睡？还是他从踏上船的时候，他越来越知道，这一位他想逃避的上帝竟然也在这里，所以他选择在船舱下他不祷告，他选择在船舱下面不祷告他的神，可是神透过其他的人对他说，你起来，起来祷告你的上帝。所以约拿就起来到上面来，他一起在那里祷告，而船员们说风浪还是很大，我们抽签看见是谁，因着这原因也因着这样就抽出是约拿。他们就问他说，你说你是谁，从哪里来，做什么的，要去哪里，是因为你让我们发生这样事情吗？而我们听见这个约拿他所说的话也很特别，他对他们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是一个先知，我是敬畏天上地下那位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而我逃避了他。或许我们会想，他不是在躲避神，可是他的见证却是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上帝的人。而发生了这之后又怎么样？约拿说，你们把我丢到海里，风浪就会停。我们看见虽然约拿逃避上帝，可是他那一个怜悯这个同船人的心在那里，这跟他们没有关系。我们想象当他被抽出来的时候，他这样的说他的怜悯，而当时他们就把他丢下去吗？也没有。我们看见这群人他们在那当中努力的划桨，他们希望透过自己可以来解决，而在这之后没有办法，他们才求神说，主不要把他的血，流这个人血的罪放在我们身上，而就将他丢到海里。说也奇怪，这样之后这个风浪就平了，这个约拿竟然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一个不愿意祷告，一个逃避上帝，一个最后才祷告的人，却见证了这位上帝是真正创造天地和海的上帝。或许我们会想，当这群人这个船有破烂破旧的地方，好不容易回到一个港口，他们问他说，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些船员或许会说，我跟你们说，我们遇到的这个风浪可能是我从以当船在船上旅行以来从来没有遇过的，风浪是这么的大。而在这之中有一个人名叫约拿，他说他是先知，他是创造，他相信的是创造天地和海上帝的耶和华。我们抽签出来是他之后，后来我们把他丢到海里，好奇怪哦，风浪就平了。当人在见证神的时候，约拿成为这样的一个见证者，这个上帝是成为值得敬畏的，这是奇妙的经历，他的上帝真有能力。我们喜欢听这样的经历，在大风大浪的当中，透过祷告，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让人经过安然度过。而我们好像从约拿的故事里也想到，在新约里也有一个平静风浪的故事，只是那一次在睡的是谁？是耶稣。耶稣在那个服事之后，在经过这个海，他的门徒好些人是那船长，是船长，是捕鱼的人，可是在那样的风浪当中，他们感受到这个风浪是那么大， 可是耶稣却在那船尾的地方在那里睡觉。有同样的话说，耶稣啊，救我们，我们快要沉个船，快要沉了。好像我们在人面对生命中大经历大风大浪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平静的风浪才让人看见，原来神在我们风浪很大的时候，他在那里，他原原本本就在那里，在我们的船的旁边，在我们的船的上面与我们同在，只是我们竟然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曾经也像约拿这样，可能为了逃避上帝的面而走了一段遥远的路。或许我们会说，我们没有啊，我们还在这里。可是或许这样的一段旅程，不在于外在的道路走了多远，却是一个我们内心的一个这样的旅程。我有一次记得在那当中参加一个牧者的一个读经，我们在读了一段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十节。可不可以我邀请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
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姿势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架在天下，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站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
我们在那段经文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些牧者一起一段时间固定的聚集，用圣经的话来一起分享，然后会彼此分享在第一次读完之后你听到什么，在第二次读完之后再分享你看到什么，而最后会说第三次读完之后会说你上帝要我们做些什么。而我在那边，当我们听到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好像听见这个诗人跟上帝有一种对话，他跟上帝在一个内心当中，我们不知道这个旅程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他在上帝跟他当中有一种对话。而第二次读完的时候看见什么，好像看见我看见全知全能的上帝的保守，因为他不仅知道，他也在那里，不管我们在哪里他也在那里。而有一位牧者在那当时，他提到说他想到约拿，他想到约拿，上帝竟然如此的大费周章安排那大风大浪，安排那个船员的心思意念，安排那抽签的结果，安排在那当中有一条大鱼把它吞下去，而且不能把它吃掉，三天之后还要把它吐出来，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约拿他的旅程从他思来回来，为的是让约拿不要再逃避他。那位牧者说，上帝的心意竟然那么大，上帝爱约拿，我们何德何能能够得到上帝这么大的恩典。我相信那个坐在约拿身上上帝要他回转所做的努力，我相信也在我们在座当中许许多的弟兄姐妹，当我们逃避上帝的时候，神也用他大能的恩典把我们挽回回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 你曾经历上帝的恩典，因为在我们无助，因为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带领，以至于我们进到这份的信仰里，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在主耶稣的宝血里，我们成为新创造的人。而成为基督徒之后，好像我们的旅程里，神透过一些的方法要我们在那里来成长，要我们进入一个教会当中，在那里学习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可是或许有时候神要我们起来，对我们说，某某人你起来，往哪里去，某某人你往哪里去，我要那里在那里有成长，我把我的使命交托给你。可是有时候或许我们却选择走了另外一条的道路，或像刚刚诗篇139篇所说的，我们巴不得从清早起来的时候就逃跑了，就走到那个好远好远的地方来逃避它。可是或许我们哪里也没有逃跑，可是我们依然坐在这里，在一个礼拜堂的当中来那里做礼拜。我们选择没有起来，我们选择依然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而在那信仰当中，可是我们却知道我们的信仰里有个地方好像卡住了，我们卡在一个地方，以至于在那里我们习惯在这个信仰里，好像别人看不出来。可是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而那个时间有多长，有的时候可能是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可是有时候当我们回想的时候，可能神对我们说的一些话，我们就在那里走了另外一条路，可能五年，可能十年，可能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而在那卡住的时候，神依然在那里对我们来说话，或是我们时候不是卡住，却是黏住了。我们好像这个图画里我找到的那个能够黏衣服上面毛球的，我们被一些事情来黏住了，黏于世界上许多的潮流，黏于我们所看见的荣耀跟我们所希望得到的事，以至于在那个时候，我们最后上帝只好透过别人，透过大风大浪对我们说，某某人你起来，起来祷告你的上帝，你还在睡哦，你真的还在睡吗？你问我怎么知道，牧师实在有时在约拿的身上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曾经逃避上帝，可能为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原因，有时候是个人的个性，有时候是个体自己一些小小的坚持，有时候可能因为在服事中有受伤害的经验，以至于当有机会被呼召再去服事的时候，心中有许多的迟疑。有时候是外在的环境，但别人可能看不出来，而这时间一放，有时候可能比我们想的还要久。如果这说到我们每个人或是当中一些人的心境，牧师其实不是要指责谁，却是要说，这位对约拿不离弃的神，他那样的看顾他，要带领他，同样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话。上帝渴望我们走在一条能够领受祝福向前来走的路，他所带领我们的超出我们所想的，他不要我们卡在某个地方，他不要我们走了一条不是他原本带领我们走的路。那位给约伯第二次机会的神，他也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甚至第三次、第四次的机会。弟兄姐妹，我们要继续跟约伯去旅行吗？跟他一样买上那一条往他斯路的船，要花上一笔超出我们想象的经费， 还是在那大风大浪的当中，我们假装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是你我现在信仰旅程中的景况吗？还是让在这个刚刚有一段时间放完暑假的时候，在这三天中秋节的假期的时候，我们有一段时间跟家人彼此分享，也可以有一段时间跟上帝来对话，跟我们的心来对话，想想我们过去在属灵的生命中神怎样一路的领导，而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信仰的光景里。上帝给约伯第二次的机会，我相信他给我们每个人用他满满的爱也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他在等待我们，他要叫醒我们，对我们说，某某人，你起来，你起来，往我往要你走的路，不要再睡了。他不要我们要等到当那大风大浪的时候，别人再用很大的方式来叫醒我们，他也不要我们当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见证说你们把我丢下去，到那个光景的时候才见证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你说，牧师，我心里实在愿意，可是你知道我心里软弱，我过去第二次的机会也让上帝灰心，上帝失望了，以至于这样，我不，如果我答应了，我开始了，可是又没做到，不是反而更不好？牧师要鼓励我们大家，我们一起来，每个时刻都可以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有开始就不会太晚。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也把自己信心不够的地方跟神来祷告，求神帮助，让我们不再做那个不祷告的约拿，也不再做那个只有每天在吃饭的时候祷告的约拿。我们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来聆听，看上帝要我们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也将自己的难处跟他来说，或是你会说，可是我不知道现在我要做什么。我们可以跟神来求，就在祷告当中，我们在读经的当中，我相信上帝要一步一步对我们来显明。而在没有清楚的时候，那一段等候的时间，我相信也是我们信仰中很宝贵，等候上帝信带领的路很宝贵的一段时间。如果我们属灵修的生活需要帮助，我看见我们和平教会在网站上面，在许多的上面有许多许多可以帮助我们来建立灵修的生活，或是在对圣经的了解上，也有周报里也有一张许多要开始成人主日学的课程。在和平教会这个家庭大家庭当中，有上帝从过去到现在满满的恩典，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比我还清楚，关于土地，关于这件新的礼拜堂的建立，我们实在领受太多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上帝要我们这些恩典在所领受的，也要让我们能够往前走，而出去成为许多人的祝福。求神保守，也求神透过今天的信息对我们说，起来，不是跟着约拿去旅行，是跟着上帝去旅行。我相信这样的一趟的旅程的道路，是会经历上帝满满的恩典，即使有风雨有大浪，却是能够成为上帝同在的经历，也是一条成为别人祝福的道路。弟兄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愿意吗？愿意跟主走上这一条的道路吗？如果愿意，我们同心说阿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在这中秋佳节当中的主日，主，我们 在这里来回想我们走在一条怎么样信仰的旅程里，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跟引导。主你特别为着我们当中生命中经历大风大浪的弟兄姐妹，主或许我们没有那么多能够看见他们心中的挣扎，但主你都知道，求主保守引导，知道主你就在我们的船上，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父神也求你特别与我们同在，你圣灵对我们说话，要是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因着一些事情卡住的，主你知道，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走上这条与你同行的道路里。主求你也来祝福我们前面的道路，祝福和平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